圣经，它应该对你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所以很自然的，你就照着马太福音 W 的注解，你就把它马太福音读完了。那从此以后，你对马太福音的认识就被紧紧的，因为你是先入为主嘛。从此以后，你的解释其实就是 W 的解释，以后人家不能碰你的。如果人家稍微碰你，认为他的解释和你不一样，那你说你这个人不认识圣经，或者说你这个人是违反圣经，你完全在圣经之外有另外一个解释。所以问题在这个地方，圣经是不会错，但人的解释是会错的。所以许多时候人是把人的解释当作圣经，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难处。那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无知。所以现在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比方说当你真的读到大卫的这个马太福音注解的时候，你慢慢就会发现，他会告诉你说，这个主耶稣来的时候是要建立国度的。他起初是把这个国度是特别是给了犹太人，但犹太人拒绝了，因为拒绝的缘故，所以呢，然后就把这个国度，神的国度就迟延，一直推迟，推到将来。所以对大卫来说，讲的国度是指的将来来说的，不是指今天来说的。那么好了，那么结果呢，大卫有一个说法是这样，那么因为本来就是主耶稣来是要把国度给犹太人的，结果因为他被犹太人拒绝，他就转向外邦人，所以他就上了十字架。所以不知不觉的有个感觉，好像是临时一个动力，临时一个想法。本来呢，主耶稣是要把国度给犹太人的，结果因为被拒绝的缘故，结果现在呢，临时起意就有了十字架这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当你有这样的领会以后，那当然你读到马太福音是一个注解，一个解释。那为什么呢？很清楚，那么大卫会告诉你说，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不是给基督徒的，是给犹太人的。所以很多人说，好极了，因为什么呢？因为等到你读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太难了，对不对？你为什么要转过第二个呢？为什么要走第二里路呢？所以现在最好把男的都推给犹太人，基督徒什么事都不必做了。所以呢，这样的话很多人就接受了这个说法，所以认为说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是指的将来，不是指基督徒，不是给基督徒的。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弟兄姊妹不知不觉的你就有了那个领会。可是呢，如果你把马太福音多读几遍，尤其你读到马太福音最后一段话的时候，我想应该眼睛就可以明亮起来了。你比方说读到最后一段主耶稣的话是怎么说呢？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除了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之外，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圣经没有这样说，圣经没有说除了马太五章、六章之外，没有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当然包括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才知道说神的话是最大的，神的话比保罗还大，神的话比以赛利亚还大，神的话比摩西还大。所以神就把云彩把摩西遮盖了，也把以利亚遮盖了，结果他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所以弟兄姊妹，读圣经这件事，许多时候你不要告诉我说这是大卫说的，你也不要告诉我说是这位神学家说的，你也不要告诉我说这是尼弟所说的。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如要紧的是主说了。所以在这个时候，神常常把他的仆人把他遮盖。那么你想想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他本来很单纯的，本来读马太福音就读马太福音，他现在有了这许多的知识以后， 那么当然就复杂起来了。然后他就告诉你说，这个圣经里面是你叫神对待人的方法是有时代性的，所以慢慢你慢慢就知道，在神学院里面有一个论叫做时代论。那么很有名的，我们知道说弟兄会，特别达比他们起来的，大家都知道说这个时代论主要是弟兄会给的。那么今天正讲的预定论，那么很明显是改革中是贾尔文他们给的。你本来很单纯，你根本也不知道什么叫时代论，什么叫改革中，什么都不知道，是怎么单纯读圣经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为什么要提这件事呢？我的意思是，我姑且拿达比的论做例子，达比是可靠的。达比在真理上我们知道没有太多的难处的，当然我们也有分辨的灵，虽然有的地方是不错，好像很有道理的，可是我们还是要回归主自己的话。所以现在大家就会想，就会很清楚，这个是还好你碰到的第一本书不是新派的，是解经之王给我们，不过在真理上有一些不同的解释，如此而已。但有的人有的书是把我们的少年是连根拔起的，他去的时候是满腔热血，为了主愿意撇下一切，他回来的时候你看见他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你如果你不小心的话，以赛亚书如果你碰到的一本书，第一本书就告诉你说以赛亚书是要分成两半的。以赛亚书前面39章是一个作者，那后面是另外一个作者。前面这个作者是原来的以赛亚，他的年间就是从乌西亚到约坦，然后在亚哈斯，然后到这个西西家，在那段年间他做了什么呢？他做了先知。那么现在呢，从40章一直到66章，他们告诉你说，这个人，这个以赛亚，他不可能是在那个年，不是第一个以赛亚。所以这个以赛亚呢，大概是经过了巴比伦被掳的时期。所以现在很清楚的，有人就告诉你说，前面一段是讲亚述的时代，后面从40章到66章是讲到巴比伦的时代。那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道理，所以很多人就以为说，那么这个作者呢一定是在巴比伦时代，那个时候他写了40章一直到69章。那么弟兄姊妹，很稀奇的一件事，现在如果你把你的子弟送到神学院或者圣经学院去，大概90间有9间会告诉你说以赛亚书是两个作者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到底一个作者两个作者很严重吗？要紧的是神话给了我们，是谁写的并不重要。所以有的人说，一个作者两个作者三个作者四个作者有什么不一样的？首先你要知道为什么他们相信两个作者。如果你知道为什么两个作者以后，弟兄姊妹，你就很清楚了，这个人信仰是不是新派的，还是真的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如果他在信仰上有困难，他当然就相信是两个作者。所以不要忘记了，没有错，很多地方圣经里面比方说西班牙书也好，哈巴古书也好，比方讲的哈巴古书，我们只知道说哈巴古是他的作者，哈巴古是谁圣经也没有多讲。所以严格说来，是哈巴古带给我们的信息当然是比较重要的，对不对？这个没有错。所以如果你从各方面来看的话，那么以赛亚书最重要的他的信息，那么到底几个作者并不重要。当然不要忘记了，这样说是有他的危险，不是不重要，还是很重要。但是不管怎么，就算是有两个好了，你前面一个后面一个，你可以说不要紧，他反正信息都同样一个信息。所以有人说第一本的以赛亚书 跟第二本的以赛亚书，大家可以试试看，你可以上网去，你也可以上书房去，你会慢慢注意到现在年轻人所读的以赛亚书，不光是它的作者是被锯成两半，以赛亚书也是锯成两半。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有的人不相信只有一个作者，一个作者有什么困难呢？为什么一定要相信两个作者呢？原因在什么地方？以赛亚书第四十五章第一节，我耶和华所高的骨裂，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说句反话，就是这一节圣经闯了祸，就是这一节圣经叫人觉得这个从二十从三十从四十章以后一直到六十六章一定是另外一个作者，那那个作者呢是一定经过了巴比伦的时代，而且他亲眼看见古列将军怎样下一道命令，然后以色列人就回到他们的故乡。所以为什么他们相信从四十章到六十章是另外一个作者呢？用圣经的话来说，那最后的原因就是不信的恶心，不光是不信的心，而是不信的恶心。那不信的恶心会有一个什么结果呢？会把神的话可以把它完全改变，明白吗？那原因很简单，为什么？因为如果以赛亚是在西夏之前，那么大家都知道说古列将军是在大概在公元前539年，是他叫巴比伦走入历史的。所以当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谁来拯救他们？神兴起了一个拯救者，神高他，他的名字叫做古列。那现在请大家记得，如果古列是生在是的确是生在大概是主前600年的左右，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在以赛亚那个时候大概是主前800年的时候，怎么在主前800年就能预告有一个人他是在大概600多年的时候生的，他的名字叫做古列，人还没有生出来，居然圣经能够叫他的名字叫做古列。所以他们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所以这证明什么呢？证明这一段圣经一定什么已经变成历史了。那么已经看见古列怎么样叫逼着耶路巴比伦走入历史，而最后然后把神的儿女带回到耶路撒冷，因为前面明明讲啊，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文圣殿的根基，然后才有45章第一节。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仔细去用你头脑去分析的话，两个时间完全是不对的。所以现在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可能相信这是一段预言，还是你相信这已经是一段历史？所以很简单，弟兄姊妹，现在你要来决定说，到底以赛亚哪一段是历史，哪一段是预言。那么问题在这里，你怎么决定历史跟预言呢？那么当然就用人的头脑了。如果人的头脑今天有没有可能，在人的头脑里面，人还没有降生以前，神就说我要兴起古列来。所以当然最好最好的一个办法是怎么样的呢？就是说前面39章是一个作者，后面27章是另外一个作者。好了，这是基本的假定，然后人就开始运用他的心思了，然后慢慢他们就找出来，你看前面一段很明显的神是很严厉的神，神是公义的神，前面39章后面一开始讲的安慰安慰，不只讲的公义，也讲了救恩，所以很明显的是讲到神的慈爱，这个分明是两个人，怎么可能是一个人？因为这个人非常的严厉，所以他讲的是神的审判。 另外一个人一定是非常的温柔，所以他讲了神的安慰。所以如果继续下去的话，慢慢慢慢这个理论就建立起来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说过，我们说不只是以赛亚书被锯成两半，连以赛亚书也被锯成两半。那现在我们要问，是不是真的把它锯成两半？到底是什么来把它变成这个样子？我简单的来说，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古列这个名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如果你相信